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非常荣幸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看圣经里面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就是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讲过了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一章跟第二章都是整个出埃及记的引言。从这一章里面开始呢，以色列人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以色列全族的故事现在转到一个家庭跟一个人的身上，以后整个民族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人的身上。相对于出埃及记第一章，法老以三重的计谋要来迫害以色列人，甚至要灭绝他们的种族，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呢，却讲到三位妇女的三重巧计，就是法老的计谋被破坏了。这三个妇女呢，她们为上帝的救赎工作做了很好的铺路工作。她们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姐姐，还有法老的女儿。她们三个人救摩西出死入生。整个的故事就是以摩西为中心，所以凡是跟摩西没有直接的相关的一些枝枝节节的，就都没有在这个地方被记载下来。整个故事就只记在摩西，其他相关诸人的资料能够不记载就尽量的减省，这也是整个圣经在记载的时候一个常用的笔法。例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没有看到他讲摩西的父亲的名字，也没有讲到摩西的母亲的名字，也没有讲到摩西的姐姐的名字，也没有讲到法老女儿的名字，让我们呢整个的注意力就单单注意到摩西这个人，而且是到最后的时候才提到给他起名叫做摩西。提到其他的人的时候呢，都只是提到说有这样一个人，但是到后面的几章我们才会提到说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比如说摩西的父亲母亲，我们到第六章的时候才知道说他们叫做约基别跟约兰。而摩西的姐姐呢，我们要经过十几章以后才知道说她的名字叫做米利安。而读者也发现到原来摩西并不是他父母亲第一个小孩，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甚至呢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你会发现到说哦，原来还有一个哥哥是比摩西要年长三岁的亚伦。所以在这章里面呢，他是用非常非常精简的笔法，要我们把整个的注意力焦点就集中在摩西这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器皿身上。还有我们注意到那个法老的女儿，她给摩西起名字，反倒呢她自己的名字没有被记载下来，那这也是很特别的啦。那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里面，一开头就讲到有一个利未的男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他们就生了一个小孩，他们就把他给藏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法老那个时候要迫害这些以色列男孩子的性命，吩咐所有这些的埃及人都要跟他一起参与这个共犯的结构，要来迫害以色列男孩子的性命，要灭绝整个以色列的种族。这个利未人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曾经提到，利未人或者讲利未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在创世纪里面看起来呢，他并不是太好，他曾经像一个残暴的狼跟他的兄弟西面一起来杀害了整个世界城的男丁。所以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利未人受到雅各的责备，说他们不能够得着 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的产业，他们要分散在以色列每一个支派的当中。不过那个之后呢，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看到，凡是利未人出现的地方，一般来说就是他们选择站在上帝的这一边，也因为他们的选择呢，他们就得到了上帝的赐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利未人的家庭，这对夫妻他们敬畏上帝，他们不怕亡命，他们存留他们孩子的性命，就后来呢，上帝因为他们的敬畏就赐福给这个家，也借着这个家里面的男孩子就拯救了以色列的人。那个女人呢，在第二章第二节就讲到，那个利未的女人她生了一个男孩。这里讲到摩西的妈妈，虽然我们这个时候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后来呢晓得她叫做约基别，但这里整个重点就是讲到她在那边一个母亲爱孩子的心，怎么样子救了她的孩子，也甚至借了这样子的缘故就救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这里特别讲到说她怀孕了，她生儿子了，她把这个孩子藏起来了，都是这个妈妈的工作。可是呢，我们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那边就讲到说，这里不只是这个妈妈的工作，也是这个父亲跟他一起两个人同心敬畏上帝，就一起来拯救了这个家庭里面的小孩。所以他也参与藏匿摩西的行动，但是在出埃及记里边呢，特别讲到摩西的妈妈的作为，没有讲到他的爸爸，可能是要特别凸显上帝要借着女子来成就他拯救人的大事。好像在耶利米书第31:22里面讲到，上帝在地上行了一件新事，就是要用女子来护卫男子，让人看到这些女子看起来呢都是比较柔弱无力的，但上帝却借着他们来成就了整个救赎的大功。我们在这边看到摩西的母亲生了一个儿子，按照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以来一贯的讲法，就是应该指他的头胎的儿子。可是呢，后来我们才惊讶的发现到，原来这个并不是摩西的头胎的儿子啊，不是，摩西并不是他的头胎的儿子，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叫做亚伦，亚伦上面呢还有一个姐姐叫做米利安。不过呢，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这边特别的笔法，就让我们注意到先把旁边的都放在一边，让我们专心注意，就是摩西他得到上帝的拯救，上帝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在他身上。见他俊美呢，这个在原文看呢就讲是看他是好的，这好像是上帝看他所创造的万物，看光是好的，看他所造的人是好的，这是上帝的眼光，看他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回想到这里，其实这个也可以看，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母亲都觉得自己的小孩就是最聪明的，就是最棒的，就是最美丽的。虽然说摩西的母亲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呢，圣经上面确实记载说摩西确实是一个俊美的小孩。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7:20里面，还有希伯来书的第11:23里面都讲到说，摩西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俊美的人啊。这是讲到希伯来语法，讲到说他在上帝面前是上帝眼中看来就是一个最好的人。这边让我们另外注意到的一个，就是摩西的妈妈把摩西放在蒲草箱里面。蒲草呢是在埃及里面的一种水生的植物，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图片给大家看到，今天我们在台湾也可以看到这些蒲草。那像在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蒲草呢在埃及那边就有的，它是水生的，高度可以到差不多可以到3公尺甚至到6公尺，它的顶端绽放出来有一个巨大的散开的花序，形态非常优雅，在古埃及艺术和建筑中间常被用来做纹饰。而且呢，在这个埃及的这些壁画里边，这个蒲草是用来代表埃及法老的权柄的。 这个蒲草啊，它不单是可以用来做纸，而且可以用来做船。所以我到埃及去的时候，去这个法老村，在那边参观，就发现到说法老村里面他们也特别用蒲草做了这个船。这个船呢，它可以航行在水上。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19章里面呢，也讲到说他们的蒲草船是可以行走在海上的，可以带领军队来往前面行的。再有另外一个字呢，是讲到那个箱子，这个箱子是用蒲草做的。这个箱子呢，它在原来文字就是 teba。 这个 teba 呢，在整个圣经里面只有在两处经文里面出现，一个就是在出埃及记这边，另外一处呢就是在洪水的故事里边，挪亚一家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建造一个方舟，他们全家带着这些动物就进入到方舟里边，当上帝用洪水毁灭全地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拯救。那个方舟呢，也就是 teba。 所以我们这些人熟悉创世纪里面挪亚一家从洪水里面拯救的故事，那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提到摩西的妈妈把摩西放在蒲草箱子里边，这个箱子呢也就是 teba， 让我们立刻就想到摩西他也要像挪亚一家一样要得着拯救。其实我们再仔细想想的话呢，这个摩西被他的妈妈放在蒲草箱里面得到拯救，并不见得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要想想说，当摩西的妈妈把这个摩西放在这个水里边啊，甚至放在蒲草箱里面，按照字面上讲呢，他也确实是把这个男孩子啊，就是扔到这个尼罗河里边。可是呢，这个母亲她心里面对这个孩子是多么的依恋不舍呢？而且你想到说，我们今天只是看到好像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故事，摩西的妈妈把他放在这个葡萄箱里面，葡萄箱放在尼罗河里边，然后法老女儿就去把这个箱子就打开，就这样把这个孩子就拯救起来。其实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尼罗河河流河宽水深，水流非常的湍急，所以在不远的地方，不过是10-20公里的地方，就会把这个蒲草箱会带到大海里边去的。我们看电影《埃及王子》里边呢，就讲到当这个箱被放到水里边的时候，水流把它冲走，旁边有鳄鱼要来吞吃这个箱子，有人要打这个箱子打开，把这孩子要丢在水里边去，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景况。我们不晓得说这个在摩西一生里面是不是带给他一些心理上面的创伤。摩西的妈妈把这个摩西放在河里面的时候，他想到说法老女儿会救他的孩子吗？他想到说法老女儿如果发现的话会救他，还是会把他杀掉呢？还是就立刻吩咐人把这个孩子给扔在水里边淹死呢？所以摩西的母亲大家把这个孩子放在蒲草箱里面，放在尼罗河里面的时候，其实他是冒着很大很大的一个危险。到底他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今天真的不晓得。也许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要问问摩西的妈妈，你那个时候把你的孩子放在这个水里边去，你真的相信他就可以得到拯救吗？还是上帝是这样子来指示他，给他这样子的带领呢？第二个我们注意到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米利暗很特别在这边，突然之间我们发现到说有这个米利暗了。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这时候看起来应该几岁啊？可能年纪更大一点咯，应该不止5岁，甚至可能10岁以上。他就跑去对这个法老女儿就讲了，这个法老女儿看到在这个河里边有一个蒲草箱，里面传来有婴儿的哭声，他吩咐宫女就把这个蒲草箱拿过来，打开一看，就看到里边有这个 布包的一个小婴孩。他一看到这个婴孩的长相，或者看到包的这个布用的材料，还有甚至那个小孩生下来8天就行了割礼，这些种种迹象让他都想到说，这个小孩不会是别人，一定是这些希伯来人按照他父王法老的命令是要被扔在尼罗河里面淹死的。可是这个小孩子的哭声就感动了这个法老女儿，她就动了怜悯的心，就救这个小孩子。这个法老女儿究竟是谁呢？今天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按照埃及的历史来推算，她可能就是在埃及历史上面鼎鼎大名的哈雪苏。这个哈雪苏呢，是法老的独生女儿。法老膝下无子，他就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不过按照法老还有在埃及的法律的规定呢，这个女人是不能够正式做法老的，所以她不能坐在王位上面，必须用她丈夫的名义来统治。这个哈雪苏她喜欢女扮男装，她的文治武功可以说是当时一流的。在今天的埃及的开罗南边大概6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卢克索。卢克索那边呢，就是有帝王谷，就是埋葬了许许多多的法老。那在它附近呢，另外还有一个悬崖峭壁的下面，就建了一个哈雪苏的神庙。那是哈雪苏在世的时候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庙。我在前几年去那边的时候呢，曾经到这个地方去参观过。这个就是那个神庙，你看到在这个景象里面呢，那个哈雪苏他那个神庙在那个悬崖底下，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壮丽的一个景色。我们到那边去参观都感到心灵上面很大的震慑。在这个庙里边就有哈雪苏的一些丰功伟绩的壁画浮雕就在上面。不过呢，可能这个哈雪苏名气太响亮，有点像中国古时候的那个武则天。后来的人呢不喜欢他，等到他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就把这个庙给毁了。反正在这个庙里边有关哈雪苏的浮雕上面有他的这个脸孔的像的呢，通通都被毁坏。那这也可以说明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埃及那个地方好像都看不到有关于这个摩西相关的一些记载。因为摩西可以说是埃及人的一个叛徒，他把以色列人给带走了，像这样子把奴隶带走离开埃及，对埃及来讲就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那在埃及那边把他相关的事情这些文字图画等等记载通通都给销毁掉，这是不足为奇的。那这哈雪苏呢，他是法老的女儿。那我们讲到说，法老下的命令要灭绝整个的这些以色列人男孩，要灭绝他们整个国家种族的性命。即使这个命令呢大家不喜欢，全国的人都反对，但至少法老女儿应该要来支持的。可是你看到说，就在这个地方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反讽，带头来公然反抗法老这样子一个伤天害理的命令，就是法老女儿。法老女儿呢，她就公然的就收养了这个希伯来的男孩，拯救了他的性命。那我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坐了一架飞机，临上飞机以前，那么我就看到，嘿，这架飞机它有个特别的，它的飞机的名称呢就是哈雪苏号。所以我就跟我那边讲说，哎，我们停一下。那我拿出照相机来特别照了一张，你看到这个飞机的那个飞机靠近头的地方呢，那边就有一个名称，就是哈雪苏号。当初摩西是哈雪苏给救出来的。那么我也有一次呢就坐这个埃及航空公司的飞机哈雪苏号就离开了埃及。那到今天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哈雪苏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就看见那小孩。那我们在时代杂志上面呢发了一个图，你看到好像就是在这样子的 景况里面。不过这个图呢是稍微简化了一点，它是说哈雪苏或者这个法老女儿，她自己就下到河里边去，她打开那个箱子，看到里面的小男孩，就把他给救了出来。但实际上面呢，圣经上面记载是这个法老女儿吩咐宫女下到河里边去把这个小孩给救出来的。所以看到这个图画呢，到底是这些艺术家他们用自己的想象所画的，跟实际的景况跟圣经的记载呢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我们看到在圣经的故事里边，现在就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米利安是一个很机智的小孩，那他就跑来就去问这个法老女儿。你看他的机智，他不只是问得好，而且是问得巧。他的建议里面呢，我们首先注意到他有尊重的态度，他就问法老女儿说可以不可以，不是强行推销他的意见。其次呢，他是用体贴的语气说是为你，不说是为他或是为我。第三个呢，他是用谨慎的表达，他是讲到说我去帮你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妇人，他不是说我去把这个孩子的妈妈给找来。如果这样一讲的话呢，整个故事就没有了啊。这样子使他的建议呢就更加的具有说服力，又容易被接纳，所以法老女儿就欣然接受了。好啊，这里呢你看到摩西的妈妈生母突然间变成了奶妈，而且她乳养自己的小孩，还有人付工钱给她，而且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她的小孩呢是法老的女儿所收养的义子，没有人可以欺负她，她可以放心来照顾自己的小孩。所以等到这个小孩稍微长大了，他就被送到埃及的宫殿里面去接受埃及宫殿里面的教育。这个时候呢，圣经上面才记载说法老女儿给摩西就取了名字，称他是摩西，因为他从水里边把他给拉出来。在这里呢，我们有几点反省可以来看到。第一个就是伟人的出身，你看到摩西生长在一个平凡的家庭，没有显赫的家世、财富、地位，但是敬虔的父母亲却给伟人的诞生预备了一个甜蜜的家。父母亲他们不怕亡命的信心，他的姐姐勇敢机智的行动，使摩西得到奇妙的拯救。这个家庭以后呢，一定常常就津津乐道这样子的话题。他们用行动冒死来见证这样信仰，心手相连的骨肉之情，并在摩西幼小的心灵里面造成永不磨灭的印象。摩西的出生也预表耶稣基督的降生，上帝也是先预备好一个敬虔的家庭，而且很巧妙的就是耶稣的母亲的名字呢也就叫做玛利亚，玛利亚呢也就是旧约里面的米利安。他们的故事很多的相同，都是出生不久就遭到外邦君王的逼迫，却后来得到奇妙的拯救，以后都成为拯救自己子民的救星。不过不论圣经的记载或经外的传说，都看到两个人的故事虽然多少有雷同之处，最大的差异呢还是摩西终究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而耶稣呢却是上帝道成肉身降世在这个地上。预表只是一个影儿，终究不如实体，在本质上面是难以跨越的。再第二点呢，就是摩西他的少年。我们除了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之外呢，我们对于摩西的少年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个摩西他只是详细记载他蒙召以后被上帝呼召、被上帝装备的景况，而他原先得到王子的地位、王宫的富贵，这些呢他都一字都不提，好像保罗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才讲到说，我当初原本是何等样的人，但是现在呢，他原本以为对自己有益的，都当作是有损的。而耶稣基督呢，也更是如此。耶稣基督生下来在这个地上，从他出生到他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这个中间我们只记得几件短短的事情。除了他的出生之外，我们只记得有一次他被送到圣殿里面去行割礼，再有呢，就是他12岁的时候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接受教诲。那其他呢，他都是做隐藏的生活。但是耶稣基督他离弃天上神子的尊荣，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取了像摩西一样奴隶的地位，成为人的样式，而也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他说他有权舍了，也有权取回来，但是因为他舍去自己的性命，却救了亿万人的灵魂。因为他舍去了天上的荣华，却把父神的丰富充满了整个的教会。今天我们在摩西的身上可以看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而在耶稣基督身上呢，更看见上帝丰富的尊荣是远远超过摩西所能够预表的。求主让我们在今天的故事里边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在人遭遇苦难的时候依然在那边施行他奇妙的拯救。愿你我对上帝的信心都能够更加的信得深，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就交托给他。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